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花旗，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三章，今天我们读47到59节。神晓谕摩西和亚伦关于鉴定大麻风的五种方式，并且把鉴定的职责托付给祭司。在当时的确是为了保守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免于疫病的侵扰。而关于大麻风背后的属灵含义，正好很清楚地描述了罪，包括罪的起因、罪的症状以及罪带来的严重影响。当我们讲到罪，一定要回归罪的本质。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罪的定义通常是相对的，并且经常是以人的道德为检验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但是相对的，并且会随着世界潮流的改变而变更。同样一个行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在某些地区是罪，其他地区就不是罪。可能在以往是罪，在现代的社会就不是罪。但圣经对于罪的定义不是这么下的。我们说过，大麻风如果是罪的预表，而它的起因就是人不顺服神的旨意，这不是由人的道德标准来界定，而是从神的旨意来界定。当人背逆了神设立的权柄，或者人背逆了神行事的法则，或者人背逆了神设立的祭司侍奉体系，这些就是罪。因为圣经中对罪的定义就是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利未记十三章可以说是对罪描述的最完全的一章圣经，处理了如何检验并隔离长大麻风的人之后，14章就会处理大麻风洁净的条例。而在这两个中间，神特别加进了一段如何处理长大麻风的人所穿的衣服以及他们贴身使用的物件。从医疗卫生的角度，这些贴身的衣物用品也沾满了麻风病菌，当然必须小心处理，以防止大麻风的扩散。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衣服以及贴身的用品就预表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付了罪之后，还必须对付罪的行为，人才能够完全得着洁净。我们来读47到49节。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茎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茎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是指长大麻风之人所穿过的衣服，不论是羊毛的衣服还是麻布的衣服，这些衣服也沾染了大麻风。当时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在旷野中40年，衣服是非常珍贵稀缺的，每个人大概都最少有2套衣服，天热的时候穿麻布衣服，天冷的时候穿羊毛衣服。不论是麻布还是羊毛，这些布料和衣服都是经过编织而成的，在编织的过程中都是纵横交织的，纵向的就叫茎，横向的就叫尾。布料衣服都是经过纵横的经纬编织而成。当这些衣服发绿了或者发红了，就有可能染上大麻风了。圣经的用词很特别，说连衣服也会长大麻风。除了衣服之外，还有随身带着的物件，像皮包、像袋子，这些通常也是由麻布或是羊毛编织，再加上一些羊皮做成的随身物件。这些物件也可能沾染大麻风，突然发绿或者发红了。 这时候就要请祭司来查看。以现代的知识来看，这些衣服和贴身的用品应该是发霉了。霉菌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可以发绿也可以发红。这些衣服和贴身的物件如果发霉了不及时处理，也能够带来传染性的皮肤病。前面我们说过，圣经中的大麻风严格来说不是近代医学认知的麻风病，而是一般性的指传染性的皮肤病，起因可能有很多种。因此衣服或者贴身用品发霉了，不能够等闲视之，要请祭司来看。从属灵的角度而言，衣服和人贴身的用品通常是指人的行为，麻布衣服是指在顺境的时候人的行为，羊毛衣服是指在逆境的时候人的行为。而衣服中的经很伪，经是上下，是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伪是左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衣服和贴身的用品突然发绿或发红了，是指人的行为突然有了不正常的改变。不论这个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是对神突然不关心了，还是对人突然满了抱怨，这多半说出这个人是被罪缠绕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属天的大祭司来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他的智慧中知道基督徒不能单独，因此为我们预备了教会。教会中的圣徒应该建立亲密的关系，不只是在主日见面，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相互的扶持。当我们注意到身边的圣徒行为突然发生改变，这时候我们都要有属灵的敏锐度，认识这些行为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并且要学会怎么样帮助圣徒来到我们共同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面前寻求主的帮助。我们来读五十节，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的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祭司要仔细地查看这些衣服和物件，并且把这些染的灾病的衣服或物件在营内关锁七天。这些衣服和物件的处理和人一样，先关锁七天，而这关锁七天的原则就是暂时不做判断，让事情继续发酵，经过一段完整的时期，让时间来显明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时间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也就是让神最后来显明。我们来读51节52节，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做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那染的灾病的衣服，或是筋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它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到了第七天，祭司要再来查看，如果大麻风的迹象在衣服上、在筋上、在尾上、在皮子上发散开来了，就要断定这是蚕食性的大麻风。蚕食性也可以翻成是恶性的，或者可以说这是恶性的发霉，这霉会继续扩散。因此这些衣服和物件，不论他们是多么珍贵、多么稀缺，全部要丢在火中焚烧。在火中焚烧，属灵的预表就是要完全去掉那犯罪的行为，不能够有一点容让。虽然说人犯了错，经过悔改认罪能够被洁净，但是这一种败坏的犯罪行为，它会在人群中扩散，并且带出极坏的影响，必须完全去掉，不能宽容。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的家，是圣徒们来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某些粗陋卑鄙的犯罪，虽然人我们要接纳，但是那些行为 必须完全去除，否则会影响教会的圣洁，让圣徒们不能够自由的敬拜。接着我们来读53节54节，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筋上、尾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如果大麻风在这些衣服和物件上并没有发散开来，还维持原来的样子，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就要把这些衣服和物件洗了，然后在营中再关锁七天。洗过之后还要再观察七天，就说出这些犯罪的行为或许是出于一时的软弱，经过对付并且被圣灵洗净之后，再观察七天才做决定。我们来读55节，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那些衣服和物件洗过之后关锁七天，祭司要再来查看，如果大麻风的迹象没有消退，颜色也没有改变，仍然维持原来的样子，这时候这些衣服和物件就不洁净，必须用火焚烧。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本来以为是一时的软弱，借着悔改罪得着赦免，又经过圣灵的洗涤，应该是洁净了，然而他犯罪的行为还是一样没有改变，说出这个罪已经完全把这个人占据了，这时候不只是悔改认罪而已，还必须帮助他把这个罪从他身上完全去除。接着我们来读56节，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那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上都撕去。洗过之后关锁七天，祭司再来查看，如果发现色泽暗淡了，大麻风有消退的迹象，就要把长大麻风的地方或者是说发霉的部分从衣服上或是贴身的物件上撕下来。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犯错经过了认罪悔改和圣灵的洗涤之后，这个人有了一些改变，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个罪割除，就是彻底对付在我们身上导致我们犯罪的弱点。举例来说，如果你是讨好型的性格，不容易抗拒同侪的压力，若跟某些朋友在一起，很容易就会和他们一同做出一些怨愤的行为，这时候你就必须和这些朋友彻底分开，免得自己落入反复的错误之中。57节，若人陷在衣服上或是筋上、尾上、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就是灾病又发了，必须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如果把原来发霉的地方割除了之后，其余的部分又开始发霉了，这时候就要把这衣服或者物件完全用火焚烧。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去除弱点的问题，而是全人要受对付，直到这犯罪的行为完全从身上去除为止。58节，所洗的衣服或是筋或是尾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若灾病离开，要再洗就洁净了。如果把发霉的地方割除了之后，剩下的部分就不再发霉了，就是这灾病离开了。这时候不管是羊毛的衣服、细麻的衣服还是皮子所做的配件，都要再洗一次，这时候才会完全洁净。从圣灵的角度而言，其实就是提多书3章5节所说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虽然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 受洗只需要一次，但是我们受洗时的经历也是我们第一次从圣灵得着更新的经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再的来洗涤我们。这也是我们逃避罪的一个诀窍，只经历圣灵的更新，就像我们重生时被洗涤一样，让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一直是新鲜的。我们来读59节，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筋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13章先处理如何鉴定人长了大麻风，接着就告诉我们大麻风在羊毛衣服、麻布衣服、在筋上、尾上以及皮子做的物件上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从属灵角度而言，这些衣服和配件都是指我们的行为，这些条例帮助我们认清楚自己的行为，不论是在顺境中或者是在逆境中，在与神的关系上还是在与人的关系上，都知道犯了罪该如何经由悔改认罪，并且经过圣灵一再的洗涤，让我们能够重新得着圣洁，与圣徒们一同生活，一同敬拜，一同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是教会的特征，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主。教会是圣徒们来在一起一同朝见主的地方，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维持圣洁，才能够让主得到真正的敬拜和赞美。维持教会的圣洁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让我们看见不仅我们这个人从里面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外面的行为也是一样重要，不能有任何玷污神圣洁的地方。求神祝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件事，不论我们是在顺境在逆境，不论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是与人的关系，帮助我们都能够维持圣洁，对人对神都不存着亏欠，这样我们才能够合适的和众圣徒一同来朝见主，来敬拜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